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让我们脱离在埃及地为奴的那些日子。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中，你有美好的应许，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那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主，我知道我们前面有一条路要走，但是不管是我们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是在高山还是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祝福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来学习旷野四十二站，那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那这旷野四十二站呢，是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以色列人呢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的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候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做了四百多年的奴隶。神说，我要带你们进入带你们走出埃及，到我应许你们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然后上次有发出那个四十二站的一览表，那我们可以看出，四十二站一览表里面分作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呢有十四站。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前面的七站，那就是苏哥、以躺、密夺、马拉、以林、红海边跟寻的旷野。你们看到讲义，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一到四节。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他们我们早死
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将来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照我们自己的口所死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行我的法度。
我们再继续念下一个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上。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
那我们知道我们姐妹上次呢分享到寻的旷野这一站，寻的旷野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抱怨他们没有东西吃，而且他们吵着要吃肉。那所以呢神就在天上呢降下马拉，然后来供应以色列人。那这个马拉呢是非常特别的东西，一定要每天清晨的时候出去拾取，如果一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它就融化了，而且不能够拾取的太多，如果你储存到明天的时候，这个马拉不仅会发臭，而且还会长虫。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天早晨要殷勤的起来拾取神所赏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供应。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寻的旷野呢，神 让以色列人办了一个烤肉大会，因为他们吵着要吃肉。他们说他们以前在埃及地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每天吃得饱足，所以神呢就打发鹌鹑来，就停在他们的营帐上，然后呢以色列人可以很容易的就抓住他们，成为他们的粮食。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是我也是在网上拉下来的，这个是中英对照。对，其实我们知道鹌鹑呢它是一种候鸟，那它呢定期会从一个地方飞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寻的旷野是在这边，寻的旷野这边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在这个到寻的旷野的时候，这时间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所以我们知道在按照以色列人的历法，逾越节是我们正月的一到二月中间，所以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呢就是三到四月中间。那时候开始天气变暖和，所以呢鹌鹑这种候鸟呢它要往北飞，它最终的目的是要飞到上面那个欧洲那里。那所以这条路呢很长，所以他们这样飞的时候，按照那个鹌鹑的习性呢，他们停靠的地方应该是在西乃半岛的北边。可是呢以色列人不是吵着要吃肉吗？神好像就吹了一个口哨，让这些鹌鹑呢飞到南边，然后好像就飞不动的，就停在他们的营帐上。所以呢神真亲自呢赐给以色列人在寻的旷野一个烤肉大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神动工的结果。我们知道神呢不仅动了工，而且呢真的在以色列人面前呢是行了神迹。我们记得那个林书豪他才刚刚去台湾，然后他曾经在他的林书豪奇迹之夜里面他提到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了十三件事情才会造就今天的林来峰。所以如果一件事情不发生的话，就不会有他今天的林来峰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呢也是神做工的结果。我记得有一天不久前有一天晚上，我先生下班回家吃过晚饭，他就跟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他说他有一个女性的单身朋友呢也是在华尔街上班，然后那天打电话给他，然后聊了几分钟之后，突然就向我先生大吐苦水。然后我先生说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个样子，因为他说他跟他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好，搞得他精神都快崩溃了。那我先生说也从来没有听过他提起他的家人。那他那时候呢真的有点shock到，但是呢他就告诉他说我建议你呢去听听一些基督徒的见证，那听听这些人呢因着认识主呢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改变。然后我现在还建议还跟他说我不需要你去寻找一个宗教，神爱每一个人，神呢真的能够在你心里呢给你平安，然后呢来看看你自己，那神也会让你谦卑下来来看你的家人。那这件事情我先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因为他觉得他怎么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提到神。那第二件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当他跟他这位不信主的朋友提到神的时候，没想到他的接受度非常的高，所以我先生还把 EBCC 的网站英文网站介绍给他。然后他们聊了30分钟，然后他这位朋友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听听你太太的见证。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可思议，因为我如果之前有一次跟我先生在对话中如果提到神的时候呢，他经常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对话当中。那结果他自己这次自己跟他的朋友讲到神，所以真的是神动工的结果。因为真的是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神就做这样的奇妙的工作，在他的心里做的变化。所以这就是神做工。 这是在寻的旷野让我的看见。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八站跟第十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民数记33章12节到14节这边。
从寻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坡家，从坡家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顶，在那里百姓没有水。
托家呢，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击打的意思。那其实英文呢就是smelting operation， 是一种旷野的动作，是一种溶解炼制的动作。那一定有矿场。那其实托家这个地名呢，除了这样一个地名之外，在圣经并没有多做的过多的解释。然后有在1904年呢，有一个考古学家，他的名字叫 Patrick Flinder， 他组了一个探险队。那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面就沿着以色列人他们漂流旷野的路程，从兰塞起行一直到寻的旷野。这条路呢对他们来讲非常简单，因为这以前就是一个采矿的路线。可是过了寻的旷野之后呢，要到下一站托家，他们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那托家呢，这个 Patrick Flinder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也是很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就按照托家这个地名呢，知道呢他一定是一个矿场。结果呢他们就找到了托家。那在托家这个地方呢，不太清楚，翻拍从网上翻拍下。在托家这个地方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古庙。那这个古庙是一个拜女神的庙，那这个女神的庙的上面还有一个牛头。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拜金牛犊，就是跟这个女神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个古庙的周围呢，有很多倒下来的石碑。那这一群探险家呢，他们呢中间有文字学家，他们看得懂那个古埃及的文字。所以他们这些石碑呢，大部分记载的就是一些采矿的奴工，他们被他们受苦的记录。那其中有一个石碑呢，他们的这上面文字他们看不懂，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带回了英国。那经过50年之后呢，答案终于出来了，原来这就是古希伯来文的象形字。那他们发现呢，这个象形字呢是由很多的单元组成，一个象形字是由很多的单元组成的，不像我们中国字呢，一个字是一个图画。这个古希伯来的象形字呢，是由好几个单元组成一个意思。那他们发现这个单元呢，其实数量也不多，大概22个。那所以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发现，这是古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后来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也有22个字，然后后来就演变成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ABCD， 现在是26个，但是当初是22个。对，不太清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牛头，牛头就是演变成。在那个主前1500年前的时候，牛头演变成我们现在的 A， 然后第二个是篱笆，演变成 H， 第三个是水，变成我们的 M， 然后第四个是人头，变成 R， 所以这个弓箭的弓，这个弓箭的弓变成我们现在 S，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才知道原来英文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呢，神就在托家这个地名上留下了见证。 Patrick Flinder 他不仅发现了托家这个地方，他也发现了原来托家就是我们人类文字的发明地、发源地。那不仅是我们也是希腊文字的发源地，也是拉丁文的发源地。所以呢，这个托家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研读圣经来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呢，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呢，在摩西那时候呢还没有文字，而且呢他们也不认为说摩西一个人可以写出摩西五经来。但是呢在圣经中记载呢， 神就借着摩西写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所以我们相信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所以这借着考古学家的见证，我们看见了。那这边还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也不是一刚开始就能够读得懂圣经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因为在信主多年或是在教会多年，我们就自然能够读得懂圣经。我记得我开始真的读得懂圣经是在上过十字架总论。当我看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我开始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都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所以呢，我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对我来讲不再是历史或者是知识或者是宗教，圣经对我来讲变成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那是变成我生命中每一天的供应。所以我们可以读圣经，越读越甘甜，越读越喜乐，因为我们开始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来读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在这里我写到的就是说，在托家这一站呢，让我的看见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就是因为托家的这些石碑的见证因为考古学家的见证我们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就像有一首诗歌说到的前人的见证如云彩环绕着我们，这些前人的见证呢真的是开启了我们，开启了我，让我看到神的大能。那我也看到因着神的大能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呢愿意到那个各地去宣教，或者是到福音营去成为主福音差派的使者。那就像那句话说的，凡你走过的必有痕迹，福音种子已经撒出去了。所以呢，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因为主的名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这是托家给我的看见。然后第九站呢是雅路，雅路呢它的意思是野兽之地。雅路这一站呢在圣经也没有什么记录圣经，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旷野四十二站有很多有好几个站就只有地名圣经并没有做过多的描述，考古学家考古学上也没有研究的记录。那这在我的看见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与不信，神就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就像大卫包森牧师他在民数记讲课里面他曾提到的上帝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可是他们害怕，他们抱怨，他们不肯，结果他们错失了他们的机会。当他们的机会一错失的时候，有时候这机会在一生中再也碰不到了。所以呢，他们一辈子呢就在旷野里，既不是埃及，也不是迦南地，他们一辈子呢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希望，一生都是在兜圈子，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托家雅路这件给我的看见就是我们要为主爱惜光阴。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在讲义上，
要爱惜光阴，为现今的世代喜乐，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最近呢，我跟我先生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儿子明年就要上大学了。记得几年前呢，他还会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问我人生道理，现在我只要多讲两句他都觉得我的话都是多余的都是他听过的，都是他知道的。 所以真的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已经急着要去找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只是希望他在这几年在主里面的学习呢，能够让他得以长大成人，有基督的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出去社会跟人家征战的时候，不会随着异教的风俗飘来飘去。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盼望，也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抓紧时间，好好的装备我们的属灵生命，也真的求神赐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属灵环境，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边我提到，就是说求神让我们快快的分辨什么是属世的，什么是属神的，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世界上短暂的事情上，应该把时间投资在永恒国度的事上，否则在神的眼中是毫无意义的，神也不会纪念。我们进到下一站利非定，它是在西乃半岛里一个最好的绿洲，也称为西乃半岛之珠。我们一起念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到七节，好吗？
以色列因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摩西责骂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是在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
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
牲畜都
渴死呢？”
摩西就苦求耶和华说：“我将这百姓怎样死呢？他们岂不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磐西岭对你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的，他给那地方取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好，从这段经文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利非定这一站的时候，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他们没有水喝。那但是呢，他们不仅是抱怨呢，他们还要试探耶和华。这他们从出埃及到利非定这一站的时候，是一定在三个月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神在他们身上显现了那么多的神迹，一路照顾着他们。从出埃及到以堂那一站之后呢，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他们，就像我们现在外面有圣经，里面有圣灵这样子带领我们，又带领他们过红海，受浸做见证，然后在马拉这个地方呢，又让他们的苦水变甜，还有在寻的旷野呢，两件神迹，一个就是天降马拉，第二个就是给他们肉吃。所以呢，神一路的在照顾他们，不仅在属肉的，在属灵上也一直供应着他们。可是他们一到下一站，一遇到困难，又开始抱怨，而且呢，他们还怀疑，开始有不信的恶心，怀疑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是不是？耶和华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又开始怀疑了。而且呢，他们不仅试探耶和华，还向他们的还向他们就神的仆人摩西发怨言，还要拿石头几乎要打死他。所以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在哪里击打这个石头呢？神说在何烈的山上，我站在那个磐石前面，你就用杖击打这个磐石， 这个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利非地呢，在很多万年以前是在海底下。那其实呢，很多磐石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储水库。那这个在当地的牧羊人他们都知道的，他们牧羊人用杖击打磐石会出水，但是这个水量呢，够他自己一个人解渴，或是够他一家人解渴。但是今天摩西汲水要够200万人解渴，这个一定是要像江河一样的泉水才可能。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磐石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呢，被石头被杖击打，流出血和水来，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泉源。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我赐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渴。你要喝世界的水，你还要再渴。”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是个罪人，所以地狱的火从她里面烧出来，所以她是渴的。可是主耶稣也向撒玛妇人说，她渴了。因为地狱的火烧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他为我们担了地狱的罪，所以主耶稣说他渴了，是他为了他渴了，是他为了他为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呢，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圣灵降下来呢，我们其实是同饮一个圣灵。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灵是我们的活水江河，会使我们不再渴。那其实呢，我们看在利非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世界上呢，其实这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我们人呢总觉得缺少什么，我们一生好像都在寻找什么。我们的人心是这么小，可是世界这么大，可是世界却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那就像当我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干渴的。所以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边是利非定，这是利非定谷地，这个是这个摩西亚伦跟户尔他们站的那个山头。我们可以念一下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6节吗？在讲义上。
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地，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石头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户尔走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
亚玛力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之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惊奇的事。”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旷野，第一次呢遇到敌人，这里呢也是他们第一次打胜仗。在这里呢，亚玛力人所代表的就是肉体。那因为利非定其实它是西乃半岛最好的一个绿洲，它的水源非常的充沛，亚玛力人其实是从后面攻击他们的。那所以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要选出人来去跟亚玛力人作战。” 最后呢，他们打了胜仗。耶和华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神呢，不要我们宽待我们的肉体。在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就是属灵的生命，圣灵跟你的肉体相争。那这个肉体呢，不，除了我们看得到的这个肉体以外，在圣经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堕落的人格。今天我们虽然得救，可是呢，罪还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呢，就会犯罪，就会发脾气，就会失败，或者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敏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可是呢，肉体就像在后面偷袭我们，我们还来不及与他对抗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就失败了。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副牧师傅立德牧师在我们中间上的那堂课，倾听他的心。那堂课呢，礼拜五晚上上完课，礼拜六上了一整天的课。这堂课很特别，就是呢，他还要我们分小组，那把我们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到小组里面研讨，那看看是不是从这堂课我们学习的一些技巧，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同理心，可以看来看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要辅导的人。然后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些跟你谈话的这些人呢，带往那个福音的管道。那上完课，礼拜六上完课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喜乐，好像觉得自己又学到了什么技巧，开始知道怎么倾听人家的心。那五点上完课回到家，快六点，一进门看到我先生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虽然一句话不说，但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的就是，太太，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股气就从这里出来，我还来不及把他压下来，就已经出来了，我就发脾气了。那我先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你为什么发脾气？你好像没有任何理由发脾气。我们已经等你一天了，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我说我，因为他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太太，我们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今天是我从外面回去，应该是我问他今天晚上吃什么，所以我说是我，应该是我问你今天晚上吃什么，怎么是你问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那其实我很懊恼，我怎么就这样发了脾气。然后第二天礼拜天下午的课的时候，我就把我发脾气这件事情拿到我们的小组讨论。我们的姐妹非常可爱，她听到了我的心，她说，你真的希望一开门的时候看到你的先生准备好三菜一汤在那边等你。她边说我边笑，真的是太懂我的心了，太懂我了，真希望我先生就跟你的想法一样。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期望，我也不敢有这样的期望，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才发现，我的肉体竟然是需求这么大，我的肉体的需求竟然这么的大，而且好像没有符合我的肉体的需要的时候，我的脾气马上就发了。我真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所以就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所以神呢，真的是要我们在世上呢，不断的与我们的肉体征战，因为呢，如果我们宽待我们的肉体呢，我们就会亏待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我还看到一点，就是其实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场面非常浩大、非常激烈的。就像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古装历史剧、历史古装剧？当两军对战的时候，将军跟那个兵士，他们每个人都要全副武装， 短兵相接的时候，这种场面是非常的浩大，非常的激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征战的场面。其实我们属灵的征战也是这个样子，是有生有死、有血有肉的。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落入死亡的境地。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真的我们就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摩西呢，他在这个山上举着耶和华的旌旗。摩西他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他手酸了，一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当这个得胜跟失败中间，有多少人就因此而丧失了他们的性命，有多少人就因此而流血。所以呢，摩西这个手是绝对不能垂下来的。这个时候亚伦跟富尔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把他的手扶住了。一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不仅要摩西写在书上做纪念，表示摩西那时候已经有文字，对不对？再就是他要念给约书亚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传给我们的孩子，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然后这边，所以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在很多年前呢，当我学到了耶和华是我旌旗这个属灵奥秘的时候，很快的神就让我有操练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2008年不是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吗？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华尔街一片风声鹤唳，黎曼兄弟倒台，然后很多的金融公司都在大裁员。那我先生他的那个公司的投资部门呢，也在2008年8月底被撤。所以我先生跟他几个同事就这样被裁了。当我们回过神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那是一种落在深渊里的感觉，那是一种在黑暗里被捆绑，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那时候我知道主一定要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些事，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关了一扇门，你必为我们再开另外一扇门。这世界上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离开这样子的深渊，唯有你。那我跟主说，主啊，我要举起那耶和华的旌旗，我的手绝不放下，只等到你的应许成就。那我真的觉得主是赏赐给那凭信心而行的人。4个月后呢，我先生他在圣诞假期里呢，收到了他现在这份工作的面谈机会。2个月后呢，他开始了他现在的这份工作。在2009年2月，他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他们分析师、债券交易员，共有16个人，他们管理20亿美元的资产。到了2010年底的时候，他们的资产增加到140亿。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公司呢有2个团队合并，那他的老板退休，他们的人员增加到25到30个人，那他们公司的资产也增加，他们这个团队的所管理的资产增加到300亿美元。 那到今年2012年，他们资产增加到400亿美元，这个他们的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那我先生就说，谁能够知道人过了半百还能够再站上他事业的高峰呢？那我就跟他分享，谁知道莎拉过了90岁还能够生养孩子吗？那真的是这样。那尤其呢，现在呢，全球还是一片不景气。那欧洲有好几个国家，你知道他们政府快要破产。神真的让我们看见呢，世上唯一的出路呢，就是神所预备信心的道路。当四面的门都已经关起来的时候，神还为你预备了一条信心的道路。因为呢，赞美主，因为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而且呢，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那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没有好转，失业率还是很高。全美有2300万的人没有工作，这个数字可能更高。那在华尔街里面呢，他们小圈子里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工作，或者还是在找工作的人。好像知道我先生手边有工作机会，经常就会打电话来，问他找工作。那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那其实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他今天能够成为帮助人的人，因为当你受过试炼之后，真的是神的祝福，真的要加倍的给临到你。而且呢，有很多人呢会因为你的试炼呢得到亮光跟祝福。所以呢，在这里我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我们要为主过信心得胜的生活。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摩西是预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是预表内住的圣灵带领我们征战，靠着的是升天的基督。升天的基督的手是不会下垂的，我们是一定得胜的。在这里呢，我还列了两条经文。马太福音有一个百夫长呢，他的仆人呢生了瘫痪病，他知道呢耶稣马上就要从他们那地方经过，他就跑来求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治疗他仆人的瘫痪病。结果耶稣就跟他说，你带路吧，我到你的家里去看看你的仆人。结果那百夫长说，夫子，我们不敢劳驾你，只要你一句话就成了。然后就是我这边列的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到第13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还有罗马书第4章19节到20节，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感谢主。在那个山脚下有标志，这个是摩西的山顶。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们是要稍微来回顾一下旷野42站到第10站。第一站是舒歌，就我们稍微回忆一下，舒歌就是身旁的意思。主从马槽开始，踏着他的足迹走过旷野的道路。第二站是以躺，以色列人离开三角尼罗河三角洲，慢慢向西乃旷野靠近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害怕，他们会感到不确定。但是自从以躺以后呢，神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率领以色列人，云柱火柱总不离开他们，代表我们外面有圣经，里面有圣灵引导，总不离开我们，叫我们走旷野的路。第三站密夺，密夺是塔的意思，也是见证的意思。 那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红海也是预表受浸，受浸是个见证。这边还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信而受浸，现在可以开始走路了，走旷野的路。第四站呢是马拉，马拉是苦水。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呢，才知道呢他们里面是苦的，因为马拉的苦水不能喝，神就让一棵树呢投到水里去，水就变甜了。我们知道这棵树呢代表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原来每一个环境都有十字架，虽然环境是苦的，但是呢有主耶稣的同在，它就变甜了。神不只使苦水变甜，神也要医治我们，他要我们顺服，就可以免去埃及人的疾病。那埃及人的疾病就是苦的发怨言的疾病。所以基督徒什么时候发怨言，什么时候又回到从前的世界上。所以在马拉，神的工作就是让苦水变甜。第五站是以琳，以琳有十二股水泉跟七十棵棕树。那棕树所代表的就是正直的生命，而在沙漠中能够正直呢，它的秘诀就是它的根要能够伸到一个地步，能够探到水源，能够在主里有暗中有亲密的交通。以琳所代表的就是得胜的生活。但是呢，以琳不是迦南地，不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还要继续往前。七站寻的旷野，两件事情，神叫天上降下马拉，天天供应我们，喂养我们。而且这马拉每一天有每一天的份，我们的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天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天天拾取马拉，天天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神。第二件事情是神也打发鹌鹑给以色列人一个烤肉大会，真的是神用他爱的神迹一直在看顾着我们。第八站托迦，托迦是古希伯来文字的字母的发源地。因着考古学家的见证，以色列人在过红海走旷野的时候已经有了文字。第十站是利非定，第一件事情就是磐石出水，那供应200万人的活水泉源。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得到生命的活水是永远不渴。第二件事情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呢代表肉体，神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纵容肉体，如果我们宽待肉体，就要苦待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他还要把摩西把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念给约书亚听，要念给我们的后代听，让神的百姓知道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我们知道今天呢还是时常会感到亚玛利人从后面偷袭我们，我们的肉体从后面偷袭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带领我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一定得胜的，因为升天基督的手他是绝对不会下垂的。但是呢这样子的信心呢是要经过试验的，信心的生活是要不断经过考验。当你的信心呢经过征战经过考验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成为你个人的产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没有这样